感谢主，我真的觉得我们教会神在带领。以前我记得在这边唱诗的时候，好像听不到后面的声音，可是现在感觉可以听到后面大家唱歌，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怎样用圣经来建造你的生命。感谢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给我们有五种感官，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鼻子能够闻，嘴巴能够尝味道，我们的手，我们的皮肤有这个触觉。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就用这种五种的感官来体验我们的生活。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很注重这个读经啊，每次讲来讲去就是讲到圣经。那今天呢，我就要让大家来一起看，神也让我们用我们的五官五种感官啊，来使得圣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来，请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天天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今天我要讲的是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用你的耳朵去听神的道。第二就是要你用你的眼睛去读神的圣经。第三就是要你的手跟你的口去研究圣经。第四，你要用你的心来默想圣经。第五就是要你用你的行动去遵行圣经。如果我们这五件事都能够去做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所建造啊！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救赎了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圣经，这圣经就是你的启示，就是你的话。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天天常常用我们的感官来读你的圣经，来默想你的圣经，来遵行你的圣经，使你的圣经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主啊，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的道。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首先我们要怎么样使得圣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建造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听神的道啊。但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人如果不听神的道的话，是不可能得救的。那么所以是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现在大家坐在下面，你就是在听神的道， 我们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听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解释圣经，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耳朵来听啊。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听这个广播，或者是在这个电脑上 YouTube 啊，牧师的讲道，那这些都是神的话在讲。那么我们是用我们的耳朵在听啊。当我们听到一个好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信心就得到建造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刚才读的圣经里头说，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里，说那栽种你的道，这就是救你们灵魂的道。那这边讲这个，对不起，好像那么讲到有这个领受这个字词啊，这个领受的词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欢迎陌生人的意思啊。那表示什么意思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有一个欢迎的一个心，就说主啊，我欢迎你，我把我的心敞开，我愿意来听你的道啊。那么有时候我讲完道之后，我就往下面走的时候，就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就说谢谢啊，谢谢今天讲的道呢，我得到很多的帮助啊。可是，在同样的一天。可能呢，我站在上面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有人啊，他听了一半的时候，他就溜走了，或者说他在跑来跑去啊。那这为什么有人说，哎，你讲到我今天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又有人听不下去呢？主要就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他的心的问题。就他的心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啊？这边说，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这边有一个讲一个叫做栽种啊，叫做栽种。那么圣经常常把这个神的道啊，好像种子一样啊，神的道就像种子一样啊。那你把这个种子种在不同的土壤里头的时候，它的得的结果就不一样。那我去年呢，就在我们的后院呢、做了两个这个盒子啊，就准备要吃这个有机的蔬菜啊，那就做了之后呢，那就去买了这个 organic 的这个土壤。土壤回来之后就很高兴，就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菜。可是没有想到，种完之后过一阵子它就马上飙起来，开了花了，马上开花，然后呢都很细。那么种的这个番茄树呢，哇，枝叶非常的多，但是呢这个番茄很少。就后来有人就跟我讲啊，你这个肥土壤不够肥了，那所以你要一定要买这个 chicken manure， 就是鸡粪啊。所以这个土壤如果不够肥的时候，没有经过准备之后啊，这得出来的这个就马上就开花，然后就老得不得了啊。那么所以就学了一个功课了啊，所以今年还没准备要去买这个鸡粪呢。好了，你这个土壤啊，如果不够好的话，这个生出来的就不好。这不是种子的问题，是这个土壤的问题啊。 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那边讲这个播这撒种的比喻，其实就是这样啊。有的人有的撒了种呢，就长了30倍、60倍、100倍，那么有的是就被这个鸟就吃掉啊。所以这个种子是没有问题，只是这个土壤出了问题了。那么所以其实你来这边，你听到同样的个道，为什么有不同的反应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心到底有没有准备好啊。那么如果你每个礼拜天哦都急急忙忙，每次到这边的时候都迟到了，然后你来的时候刚好下着大雨，然后也许这个 parking 的地方很远，你就很匆忙的走进来，然后你来之前呢，你跟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就吵了一个架，等到你来了这边的时候，你绝对是听不到神的话的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情啊，英文叫做 mood， 你没有那个这个接收的那个 mood 啊，那个心情，所以一定要把心要准备好了啊，应该要把准备好了。那么圣经说，但你们要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换句话说是什么？就是你要安有一个安静的心啊，你要安静的心。那圣经46篇10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中文的翻译我们就不太了解了，英文就比较清楚了，说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就是你要安静，你要知道我是神哦。所以你要慢慢的听啊，你要不要快快的说，要慢慢的听。那么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比如你跟一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你讲出话来之后啊，你还没讲完，他就马上就讲出来了啊。那这种人其实他不在听，他不要听你话，其实他要讲给你听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慢慢的说啊。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就听不到。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你如果话多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在听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你要慢慢的说，你要慢慢的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很 calm， 你要很稳定啊。你不但你很安静啊，你的心也很稳定啊。接着说，要慢慢的动怒。当你情绪来的时候，特别是让你生气的，或者说你在家受了挫折，在公司受了挫折的时候，你是听不进神的道的，因为你的心没有准备好，你没有这个心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安静下来，要稳定下来。所以我们必须在听道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领受的心情。所以圣经又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我们所栽种的道。什么叫做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就是谦卑啊，谦卑。所以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安静、稳定、一个谦卑的心啊。什么叫做谦卑的心？什么叫谦卑心？就是说，主啊，你跟我说，我该怎么做？那我就愿意去做，不是说主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做，那我就来考虑一下什么东西该做不该做，是我来决定，不是你来决定。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谦卑，不但要安静，你要稳定，你要谦卑，而且你需要那个清洁。21节说，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当你要种菜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土要把它挖松，里面有石头你要把它拿掉，如果有杂草你要把它拔掉啊。 同样的，你要 来到神的面前要听神的道的时候，你也要除去那个污秽跟那个邪恶。那这个污秽这个字，根据解经家告诉我们，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earwax。 那 earwax 在我们中文就是耳屎，耳屎。那么我每次去这个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这个医生看了我的耳朵，他就说你这个你有这个earwax 的 problem， 所以你要不要叫护士来帮你清洁、哦、那么有一次呢，塞的都塞满了，所以这个医生就找了一个护士、啊、拿了一个这个针筒、啊、比这个还要大、啊、大的好大一个针筒，然后就挂一个，就放一个这个容器在这边，然后他就打进去，然后出来的东西其实蛮恶心的、哦、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耳朵里头是充满了耳屎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听不见了，当然听不见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耳朵要清干净，把那个耳屎、啊、要把它清干净，就是在你心中有什么东西是污秽的，什么东西是不讨神喜欢的，比方说你不原谅人啊，或者是你心里有什么苦毒啊，或者你有什么怨恨，那个就像什么，就像你心里耳朵就充满了耳屎一样、啊、所以你如果有这样一些垃圾在里面的时候，你当然就听不见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心中那个情绪上、心理上、属灵上、道德上的那些耳屎、啊、要把它清除掉，否则的话你来到这边的时候，虽然你听了，但是听了的时候你没有 把神的话要听进去。而且他又说你要把这个邪恶 要把它除去，那那个就是我们的罪孽啊。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罪孽，就像我们的垃圾一样，当你的房子里都是垃圾的时候，你就行动就不方便。所以神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 生命中有一些垃圾，我们必须要把它除掉，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那个情绪，没有那个心情来读神的话。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来到神面前要听神的话的时候，第一你要安静，心里存一个安静的心；第二你要把那些一切的杂念除掉，是很安稳的在那边，然后你有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欢迎你，你跟我说，我要听你的话，然后你愿意说，你跟我说，我就愿意去做，然后把这生命中的那些垃圾、那些耳屎把它除去。你有了这样的心态，有了这样的这个情绪、心情的时候，当神的话向你讲的时候，你就马上就能够完全的吸收下去。但是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当你听了一个道之后，72小时，就三天以后啊，你就会忘记95%。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你等一下到了 parking lot 的时候，那你一半都忘记了。所以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只是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听个道的话，你是很难能够建造你的生命的。那这个我们今天看了雅各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有五件事你要去做，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那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五件事情是使我们能够得福的，我们就一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单单听到，意思就是说，我们除了来教会听到或者你在广播上听到以外，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读圣经，要读圣经。读圣经不但要读，而且是要详细的查看，而且要时常如此。什么叫时常如此？就是你不断的反复的来读圣经。然后呢，不是听了就忘，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把圣经要记住，然后实在行出来，就是要用你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圣经。所以不但你要用耳朵要听，而且你要用眼睛去看，去读圣经，是要详细的查看，而且不但看的时候要思想。那么这里有一个字叫做禁止，禁止。圣经除了讲这个道就像种子一样，而且这个神的话也像一个禁止。那请问禁止的作用是什么？禁止的作用就是你到了镜子面前，你要看看，来评估一下你的外貌。那今天你们每一个人出门之前，你就做了这件事情，你到了镜子面前，你一看看，说你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地方啊见不得人的地方。然后你看了之后呢，你或许就梳梳头，或者是洗个脸，或者甚至姊妹们呢就化个妆了。所以这个镜子呢是看我们的外貌，外貌可以评估我们的外貌。那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她到了老的时候，她就下个命令了，她就把所有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的所有的镜子都要除掉拿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再看到自己了，不想看到自己，因为已经老了80岁了，那么他不愿意看到自己。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伊丽莎白一世一样，不能面对现实呢？所以圣经是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我们的眼睛来读圣经。那么当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看镜子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方法。那像我起来看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随便看一下。第一方面，我的眼睛啊不够好，所以看也有时候看不太清楚。第二呢，我没有那么在乎啊，没有那么在乎，所以除非呢我起床之后发现鼻子不见了，我就才会紧张啊。可是小飞呢就不一样了，他看镜子啊就不一样了，他看镜子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以前呢没有白头发，但是最近这两三年了，开始有白头发了。那么一看到白头发的时候啊，他马上要拿一个小钳子去，哇，就把他白头发给要拿掉啊，常常把黑头发也拔掉了。好在我不像他，如果我像他的话，早就变成光头了。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反映我们人生的那个镜子，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这样看了。我们不能跟神讲说，神，我今天工作很忙，家事也忙，所以随便看一下就好了。不是，不能够敷衍了事的看，甚至讲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神要我们仔细看，不是随便看一下，不是速读，而是去看的时候很注意的看， 这个前后上下文要看，看了之后还要去想，去思想，所以你必须要仔细的看，否则的话你的生命不会改变。所以光是听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就是听的话是这个作用就很少，所以你必须要每一天要去听。所以这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要你要你的手跟你的口去研究圣经。为什么要用手跟口呢？我会解释。研究圣经或者说研经就是 Bible study。那这 Bible study 跟读经又不一样。研经就是你要用你的手把这个经文的把它写出来，不是不是，就你读者的心得你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再用你的口就把它说出来。你要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研经了。研经是不但去看，然后你把它结构把它的这个心得把它写出来之后，然后跟别人去讲啊，这个是就是研经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礼拜五有这个查经，这个有一个这个礼拜五的查经的，就是让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机会去研经啊，研经。那么小组的研经呢是最好的，就小组的查经有讨论，你把它写出来是最好的研经的方法。那么耶稣曾经讲过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这边有一个词叫做查考圣经，那查考圣经就是研究经圣经，你去读了之后你把它心得把它写出来，然后把它讲出来，这个就是查经啊。那么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读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断是旧新约是讲耶稣基督，旧约也都是讲耶稣基督。当你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圣经实在太奇妙，太有趣了。保罗他有一次就到了一个地方叫比里亚的地方，他就说了，这些人就弟兄们就是到了第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那这边也有一个词叫做考察，不论你是查考还是考察，其实都是在讲研究圣经。那这些人他们比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有这个机会啊，常常在那边讨论，常常在那边读圣经，所以他们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能够知道保罗所讲的到底跟圣经是不是符合啊。其实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传道人在那边讲一大堆，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根据圣经呢？如果你不去研究圣经，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这个习惯，就研究圣经之后，你才会知道这个传道人他到底讲的是不是根据圣经。那么所以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读了又把它记啊，你如果没有张纸的话，你就记在圣经的这个白的地方啊。那么，然后你把你的问题讨论出来啊。礼拜五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讲，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辩论？其实不是在辩论，因为每一个人所看到的其实是很局限的。接着弟兄姐妹的讨论之后，我才发现哦，有的地方我没有看到。那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机会能够把他看到的东西能够分享出来。那所以我们教会礼拜三这个祷告会完了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查经的预查。 感谢主，原来是我跟那个郭长老在带，现在呢 有四位弟兄他们兴起来，那他们先就在家去研经了，研经之后他们就把这个大纲什么都写好，写好之后到了御茶的时候他们就练习了，他们就会讲说把这些东西把这个经文的 大纲重点在哪里就讲出来了，为的是要使每个礼拜五实际带茶经的那个弟兄他在心中 他有这样一个知道，说这一章里头到底什么东西是重点，该问什么问题，这些东西。所以怪不得我们现在礼拜五的茶经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越来越精彩了。但是我这边要提醒这个小组长，如果你带茶经的时候都是你一个人在说，那你呢，你的研经，你这个研究正经啊，你就做到了，因为你又做了笔记又说，但是你就没有让弟兄姐妹有这个机会说。所以弟兄姐妹就是带茶经的特别要注意，就不是光是你在讲经，而是让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那个研究圣经的那个好处。所以第一，你要听听神的话，因为听了神的话你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但是那不是不够的。第二，你要用你的眼睛去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上下文重复的看，然后你要去思想，但是更重要你要研究圣经，你把神的话能够把它分析出来，大纲做出来，然后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第四个就是你要去默想，你要去用心来默想。什么叫做默想？就是时常如此，这边讲说时常如此，意思就是说你继续不断的反复的在那边审查，在你反复的时候你就记住了圣经了。所以圣经讲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所以时常就是 你要常常在心里头去复习思想，记住神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是认真的话，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坚强的一个基督徒，灵里坚强是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你如果你不愿意说十年以后你还是跟今天一样，你不愿意说十年以后你还是一个婴孩，还是只能来听那个就是奶，只能喝奶，你不是光每个礼拜到这边来听个道就满足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背圣经。为什么背圣经呢？第一，当你遇到需要神的话的时候，常常圣经不在你的旁边。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你也不是拿着一本圣经。当你心里难过的时候，你需要圣经的帮助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机会去翻圣经。但是如果你记得圣经的话的话，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帮助。所以很多以前在北大荒那个劳改的这些老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因为受不了熬不下去的时候就自杀的，但是凡是背过圣经的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圣经，但是圣经不在我们旁边。如果你不知道圣经在说些什么，你不记得圣经在什么时候，当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得不到帮助。 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一个坚强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要记在心里。那么你也可以，你不背也可以，你就拼命的读，每天读，一天读几个小时啊。但是我们都没有那个时间啊，不可能说你天天沉潜在这个神的话里，不可能。所以我们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最好就记一些重要的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小飞他现在要发动一个背圣经的一个群啊 ，WeChat， 好像只有这个几个姊妹在参加。如果你们愿意，我想我们每一个礼拜如果能够背一节圣经就不得了了啊。他们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找他，你参加那个群啊。他现在有点有人逼迫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固定的，是吧？这个背圣经啊，当你会背圣经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圣经，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其实也可以想圣经啊。所以背圣经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好。那有人就讲说，陈弟兄，我现在记性很差啊，记性很差。那你的记性，其实你能够记到的事都是你最重要的事。我的母亲以前很喜欢打牌啊，打牌那么打了几十年之后，总有几次牌啊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满贯啊或者是天胡这种牌啊。所以过了十几年二十年，他才会讲哪一天这个我打牌的时候，东家做的谁，西家做的谁，南家做的谁，北家是做的谁，然后第人家打一张什么牌，然后我就摸了一张什么牌，他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如果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可以记得起来。那圣经对你来讲重不重要呢？如果你认为是重要的，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那记性啊，这个记忆其实是像我们的肌肉一样，你肌肉可以去练的。其实读这个背圣经啊，也是可以练的。当你背圣经的时候，其实会帮助你这个记忆这个机能，你会不但能够记得圣经，而且你会帮助你在其他的地方也能够有好的记忆。所以你除了读经读了研经以外，你要整天反复的复习，反复的思想。当你在反复的这个想的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 meditation。 那 meditation 我们中文就叫做冥想。那很多基督徒就认为这个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 new age 或者是我们这个佛教或者道教就常常叫你什么，叫做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就是超越性的这个冥想啊。那么很多人就走火入魔了，对不对？听过是吧？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跟他们一样冥想，不是。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去 做这个 meditation 是跟这个佛教的、这个道教的这个冥想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边讲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怎么样，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边讲的就是说，你要昼夜思想，就是 meditate day and night。神的话很清楚啊，说你要 meditate day and night， 你就昼夜去思想。所以这个跟这个诗篇第一篇就马上呼应起来了。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 去反复的去温习，然后去思想。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得福了。所以神其实命令我们要去昼夜思想。如果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的重心去思想的时候，神的应许说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换句话说就是成功，就是成功。那你看这个圣经里头，这是唯一的讲成功的方法，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神说的。那今天你到电视上，你会看到有些这个传道人，他们讲道的时候很少用圣经，就是用一些心理学上鼓励人那个正面的这些东西来讲的时候，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就奉献，你就捐点钱，这边你就可以成功的那种成功神学是不一样的。你要成功，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研读神的话，昼夜思想，那么然后再照着去做，你就会成功。所以第四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在你的心中不断的思想，昼夜的思想，来重重复复的去想。第五就是要你用你的行动来遵行圣经。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如果我们行出来，他就说必然得福，而且又说，所以我们不但要听，要读，要研究，要去冥想，要去思想，还最重要就是要把它行出来。一章二十二节那边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听了就够，我听了就得到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以为我礼拜天来这边听了道我就行的话，其实圣经讲说你是自己在欺哄自己。如果你光听不去行，这是没有用的。那么其实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圣经里头我们相信的就是那些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那我们刚才这个钟伟带我们这个敬拜的时候，这个圣经很重要，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在这个登山宝训最后，耶稣最后讲这些话，我们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是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如果听又去看又去研究圣经，然后不断的思想神的话，最后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人生建造在那个真理，圣经的真理上。圣经的真理是从古到今都不改变的。那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这个磐石。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人生的风浪，我不知道你人生风浪会什么时候来，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磐石上的话，当风浪来的时候你就不会焦虑，你会不会担心。但是相反的，如果你的生命 没有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你如果建在这个世界的潮流、社会的风俗跟电视上的风尚的话，我们都知道那都会改变的。这个30年前同性恋是不能讲的，但今天同性恋好像一个时尚，你就知道这些事情都会改变，就像流沙一样。所以当风浪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站在那个流沙的上面，你的房子开始倾倒。所以你如果没有把这个神，你生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焦虑、担心、不安，因为你没有把它建造在那个不改变的磐石上。弟兄姐妹，你愿意你生活、你的生命中不焦虑、不害怕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能够建造这个圣经、这个耶稣、这个磐石上吗？有一个人叫做 Dawson Truman， 这个人他是这个美国这个各大学学校里头叫有一个组织叫做 The Navigators， 他是创立这个机构的。那他们的目的就是传福音，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培养门徒啊，不但这个能够信耶稣，而且使得这些大学生都能够成为一个门徒。他就说这五件事就好像 五个手指一样。第一个就是你听到，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接受的这个心情来听到啊，就是像这个小拇指一样。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去读圣经了，好好读啊，整本圣经读，那么这个是这个无名指。第三个，如果真的好好去研究圣经啊，把这个圣经拿来，然后做了笔记，然后跟弟兄姐妹讨论，那这个是第三个宗旨。第四个就是如果你反复思想神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实质，然后你真的行出来的话，那这就是这个拇指。现在如果是你来每次礼拜五天就来听到，那么你是用这个小拇指啊抓这个圣经的，那这杯圣经马上就掉了，因为你走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你就已经忘了一半了。但是如果你又愿意自己去读经的话，那么你就比好跑一点了啊。但是还是不够，你必须要五个手指都去做，那么这个圣经就不会掉。所以你一定要来听到，所以你不来听到的话那就更糟糕了。那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到，而且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每天读经的一个机会。那我这个弟兄读经那么已经蛮久了，那有40个人在我的群里，可是每天读的大概6-7个。所以弟兄姐妹每天都要好好读经。第三个就是你如果没有参加礼拜五的查经，我劝你礼拜五来参加查经，因为这个查经就能够得，你就可以得到圣经很多的帮助。第四个，如果你趁着你还年轻，就好好把自己虔诚沉潜在这个圣经里头，常常去默想，常常去读神的那个应许，常常在思想神的期许。最后就是希望我们一生都愿意说做一个真正愿意实行神话语的这个人啊。如果我们这五件事都能做到的话，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手上把这个圣经夺去，因为我们是建在那个磐石上。 我们的信心就坚固，我们就不担心、不焦虑、不害怕。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做啊？把这个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我们一起来读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圣经，是吧？求主让我们真是每一天都用我们的感官来把圣经成为我们生命的建造。主啊，求主让每个弟兄姐妹听了刚才的道，就真的愿意去行。不但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听神的话，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接受的这个心情，让我们听了道就能够建造我们的信心。也求主让我们养成一个读经的一个习惯，我们每天都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也求主帮助我们到礼拜五的查经聚会，让我们不但能够把圣经能够读得通，而且能够真正把心得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也求主帮助我们来背诵一些圣经，让我们能够在随时随地都能够思想，反复的来想神的话，昼夜思想。求主更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 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读了圣经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愿意成为一个照着神心意去行的人。所以我们就把每个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都把圣经成为我们那个磐石，让这个圣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再次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